Hey,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大家都好吗？
好。
暑假过了，中秋节了，表示秋天来了，有新的计划吗？没有，还是日子还是一样过，对不对？也没什么差别。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怎么样一个题目呢？我的题目是白忙一场。不要停在这里，我不是要叫大家白忙一场，我是后面有什么，有个问号，所以我是要讲的，你会白忙一场吗？你有白忙一场吗？那是我要讲什么呢？白忙一场，那当然我讲这一个道的话，我目的是要怎么样？要大家白忙一场吗？不是，希望大家不要白忙一场。那讲哪一个方面不要白忙一场啊？是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所经营的、所建造的这些事情。在这里我也讲到一个观念，就是神的主权，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参与，还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所以呢，今天在讲这个，你有白忙一场吗？这个题目的话，我们是讲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跟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验。有买过 IKEA 的家具吗？有买 IKEA 的家具怎么样？买回来就可以用吗？不行的，那是怎么样？要组装的。有一次我也买了一个 IKEA 的家具，就是一个 office desk 办公的桌子。OK， 那对我来讲还蛮复杂的啦。OK， 那我就装完了，我要将那个书桌的那个抽屉要放进去，它有轨道的嘛，对不对？放了就是放的不是很正，关的不是很对，那所以呢，我就当然不满意啦，对不对？那所以呢，我要拆下来，要重新再弄。搞了一整天，那还是歪的，那怎么办？这菜条他就拿回去 IKEA 了。那我那一天怎么办？有效率吗？没有，白忙一场。我也不知道你没有去过那个去度假。度假是怎么样才好玩？天时、地利、人和 ，right？ 天气你可以控制吗？你想好算好的呢，那几天应该不会下雨了。有时候有没有试过去了就是会下雨，那你怎么办？闷闷不乐，对吧？就一定是没有天气好的那个状况来的那么愉快啦，对不对？有时候天气合作没有什么问题。有试过吗？就在度假的时候，就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吵架吗？意见不合，搞得不欢而散，或者说小孩子不高兴，就会想，早知就不去了，费了那么大的劲 ，right？ 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或祖父母的，我们都为到我们的儿女有很多的谋算，对不对？希望都过得好，希望他们成才。有时候他们出门啊，或去又做什么啊，我们会挂心。但是挂心有没有用呢？不用。我们怎么样可以少一点挂心呢？我们常常的就会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啦。OK， 你想呢？你算的太多了也是没什么用的，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谋算呢，计划呢，在我们，对不对？我们可以努力去做，有没有保证一定是像我们所预期的这个效果出现？没把握的，对不对？在我们的，那难道我们就这样听天由命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怎么样才不会白忙一场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样的一个平常的生活，对不对？有些事情，那到底神在我们这些日常所谓琐碎的，或者常常都是这样子过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里面，神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神是不是只有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大事的时候， 我出事的时候神才会出手呢？是不是？那要怎么样叫大事，什么叫小事呢？那是我定义的呢，还是神定义的呢？对不对？也判断他什么时候会出手嘛。另外，我们常都听自助就会天助，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到底去哪里找答案呢？那当然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呢，对不对？圣经有一篇很有趣的诗篇，是诗篇127篇，是刚刚念过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念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会想到这首诗歌在说什么？里面有讲到有关于神的主权，有关于神的参与，跟我们与神之间的合作，也讲到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那你可能说，宗牧师，真的吗？我没有读出来这个样子的。那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仔细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的背景。还记得刚刚念这首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读的那一句是说什么的呢？作者是谁？是所罗门的上行诗，对不对？那就表示是谁写的啊？所罗门啊。那所以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的它的背景会是什么呢？啊，当然就是跟所罗门王的背景有关的。那所罗门王一生是怎么样子的？所罗门王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不是有才识的人？有智慧的人？年轻的时候是，很年轻的时候是了，跟着他爸爸，他爸爸是谁？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神的眼光你看，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叫出来这个儿子呢，在这一方面是不错的，对不对？他是爱神的，所以神很欣赏他。神就问他，你要我赐什么给你？他求什么？他有求财吗？求名吗？有求地位吗？没有。他求什么？智慧，好好治理神给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神不只是给他智慧哦，还给他什么？其他所有的这些，哦，很棒啊。不但是当他年纪慢慢大的时候，进入青壮中年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哲学。他知道有神，他认识神，但是他不再在乎神说什么，他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想法来生活。比如说作为一个王的话，神有没有教王应该怎么做？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讲？在哪一段有讲？哪一卷书讲？生命记 right？ 做王的可不可以过奢华的生活？不行，以色列的王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有强大的军队，有很多战车战马，依靠这些军事的力量？不行。可不可以累积很多的财富？也不行。可不可以娶很多的妃嫔，特别是外邦人的女子作为妃嫔？不可以。所罗门呢？都做了。 OK， 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去。不是，当他到晚年反思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发现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决定去生活的时候，有空虚失落。其实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名声？但是有的这些不等于说他有优质的生活，一个好的生活，这是两回事情。是结果他在晚年写这首诗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到底人生，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看，才不会白忙一生？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看他短短的这五节的这个诗篇呢。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好吧。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的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很多人都会背。 那好像意思很明显，不过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里面 exactly 到底想讲什么，还有它涵盖的层面包括什么。那所以我们就比较仔细来看看了。 OK， 上面所讲的第一个是建造房屋，对不对？房屋是什么？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房屋这个字是指什么，对不对？房屋可以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建筑物啦，对不对？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啦，我们这些商业大楼啦，等等这些。哎，这个房屋这个字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的话，也可以代表家庭的，所以不只说可能是讲只建造一个房子，那还有呢，可能是在讲建造家庭，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和乐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字呢，也可以指什么呢？朝代啊，比如说英中文不容易了解，这个英文呢很容易说 The House of David， 对不对？那就是大卫的王朝。OK， 那所以在这里那朝代王朝那是指什么呢？可能也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抱负、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就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个就讲到，哎，在讲什么？有关于我们成家立业、建造我们的人生、建造我们的家庭，会实现我们的抱负等等的等等的这些事情。 OK， 所以他在讲到这方面。那诚实呢？诚实是什么意思？那是讲看守了，对不对？那古时候有些人住在外面，对不对？放牧种田，但是呢到生活比较稳定安稳的时候，他们就会住在哪里呢？住在城市里面才会有保障啊，对不对？那他可以盖个房子，对不对？那表示呢他慢慢在成家立业方面慢慢有点成果，那需要有更多的保障，需要有更多的怎么样安稳的日子。那所以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无论我们建立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很多时候有敌人的，对不对？城池为什么要看守城池啊？在古时候给我们的观念就是有敌人会抢掠，对不对？有强盗来，是要防的。是第一，可能要防，那防什么？财富会不会就这样飞掉了？家庭如果不小心会不会散掉啊？会不和啊？健康会不会一不小心就会没有了？吃自助餐吃太多，对吧？也会的，懒惰看电视看太多也会健康就没有了，对吧？事业拼命拼太多不注意休息也会的，忧心忧太多也会的。所以在这些我们可能有外面来的这些敌人，也有里面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人造成，有时候是自己的愚昧做错了决定而造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有的从建家立业有所来的成果，我们需要去小心去看守。所以在这里讲到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对不对？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在里面呢，在这里，对不对？有两个重要的主角，一个是那个建造或看守城池的人，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呢是耶和华神。那这里呢我稍微强调一下，他并不是只是神了，是耶和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关不关心他们？关心。神爱不爱他们？神会不会参与他们的生活？会的，会的。 OK， 所以在这里，在这两个人在建造房屋上面，在保护自己的财务、看守城池或说的成果，不小心的被人偷去就或失去，谁的角色、谁的工作比较重要？是建造的人呢，还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耶和华神 right？ 不只是神重要， 是非常重要。更重要，在这里有出现过两次的一个词，是叫枉然。枉然是什么？没用，白费功夫，白忙一场，对不对？他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神不参与这些事情，建造的事情，保护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白忙一场的，会盖不成的，会守不住的，或做出来的事情失去它的原来有的应该有的价值，失去它应该有的意义。是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一些什么，我们很多的很主要，我们都成年了，哦，都要上班，对不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哎，我们有家庭，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家庭，哎，我们生活的部分也有青春的时候吧，哎，也有去度假这些事情，哎，有时候我们也要健康，对不对？我们要小心注意，我们要运动，要吃的对，要好好的休息，等等等等这些。在这里这一节里面，诗人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样的事情里面，都有神的主权在里面啊，神也参与你每一个层面每一样的生活，而你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为所有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you deserve it， 很多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很多是神的恩典。没有神参与的话，就是只会白烦心，白忙一场。那如果真去这样的一个观念，是神有主权，神的参与，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那就说，如果神有主权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你最好搞清楚天答不答应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讲，那是谁啊？就是神啊，神同不同意你要做的事情？那如果神会参与的，他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其实说最重要的那个角色，那你应该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应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还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依靠他呢？那如果这些都是恩典的话，不是你理所当然应该的话，哎，你应该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是应该知道这个是恩典吗？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吗？嘿，其实老实说，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神有没有参与，其实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都有参与。在我们这个信仰的世界里面，在神学上有两个词，一个叫普世的恩典，一个是特殊的恩典或个人的恩典。那我在这里不多说了，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但是我只是讲出来，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或不要，其实神都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只是你愿意，你开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让他来参与，你是被动的消极的呢，还是主动的积极让他来参与。 OK， 好，那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人我们是要尽责的，但是我尽责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面对神的主权跟恩典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哎，有时候有很多的事情，生活上实在是很忙啊，很多事情，哎，做不完，那怎么办？神的主权参与恩典，对我做不完的事情，我抱着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还有是自助天助吗？哎，我们来看看下半节第二节的上半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清早早起，夜晚安歇，吃了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的啊。你读和合本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像就是说，哎，我们怎么吃我努力赚来赚钱，对不对？我能够拿到的享受应该得到的，为什么是枉然，是什么？所以我想 NIV 在这里翻得比较清楚一点。 OK， 他是怎么说 in vain， 第一个他强调的是什么？ in vain， 枉然的，没用的。那是什么没用？在这个 you rise early and stay up late toiling for food to eat， 那是表示一个人怎么样？ 一早就起来了 ，OK， 然后呢，到怎么样，很晚才睡了 ，burn the midnight oil， 我们的英文是讲啊，很努力的，为着这个饮食，为着生活而忙碌。那所以在这里呢，他是讲出来，你那么忙忙碌碌，那么烦心，那么这样的经营的话，嘿，其实很多时候是没什么用的。怎么说？事实上是啊，我们现在这些已经比较退休的哈，的生活比较 easy 一点。回想当年，可能当中现在比较年轻的也是一样，有家庭的，孩子还小的，还有父母要照顾的，每天真的是很忙的，是不是？一早就起来了，有些人自己起得来，有些人是闹钟叫他醒的，对不对？然后就要灌洗啦，叫小孩起来啦，准备他们啦，准备要带他们去上学啦，送他们上学回去了，就自己匆匆忙忙去上班啦，要开会啦，很多事情啊，很多烦心的事情在办公室里面。但是有时候还有很多别的事物，比如说啊，爸爸妈妈有事了，要帮忙一个安排一个什么。看医生啊等等，这些啊，在公司里面要找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啊，然后时间差不多到了，还不去接小孩的话，要罚钱，或者要去参加跳舞啊、弹钢琴啊或什么 ，right？ 然后晚上还要搞着要煮晚饭，然后给他做功课，啊，很不容易才松一口气，还要再计划未来的几天、几个礼拜要做什么 ，right？因为我们很忙，搞得有时候很紧张啊，压力也很大。嘿，有时候真的就是所谓的啊，很晚很晚才睡，对不对？就熬夜会烦心啊，有时候会失眠，对不对？美国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健康的一个最大的威胁，睡不好。哎，其实我们急急营营，我们这样关心，我们这样烦心去安排。哎，就一定能够好好的保住你的工作了吗？在考绩到的时候，你一定就能够升职加薪吗？如你所愿吗？你们那么努力去看着小孩的话，照顾他们，哎，他们就一定跟你合作了吗？一定将来就成才了吗？有保证吗？没有啊。你这样很好好的照顾你年长的父母，他一定会欣赏吗？会嫌你怎么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一个 ？Yeah， 不一定的，对不对？你很小心的去运动，要吃 organic 的东西，对不对？你只去 Whole Food 买你要吃的，那是不是保证你一定身体就会健康？哎，也不一定的，不一定就健康长寿。是，做这些就是枉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用，而是说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在你手中所掌控的。你的将来的结果不一定如你所愿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你那么烦心做什么呢？你这样搞到自己都睡不着，有意思吗？有用吗？哎，这里是在这个问题，然后跟着来，世人怎么说呢？怎么样才能应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在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的下半节，好吧？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哎，好不好啊？好，睡得着，这是好啊，对不对？怎么样能够睡得着？耶和华神亲爱的，就睡得着了。怎么样才能是神亲爱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吗？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不但是神不一定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么亲近的 ，right？ 要怎样才能够跟神亲近呢？要愿意开放自己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跟他讲话聊天啊，对不对？跟他互动啊。哎，是，当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神的爱。怎么样流到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彰显，我们会感觉到神对我们爱的温暖跟力量。是，那怎么说呢？嘿，是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是不是？譬如说 哎，现在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看来是坏事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应该都会背了吧？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我们不只是有我们中国人谚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我们知道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有神的美意。那他的美意不等于是我的美意了 ，right？ 我想象的美意不，但是我们都知道有神的美意在当中。那神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明天的时候，哎，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怎么说？要不要挂心啊？怎么能够不挂心啊？不忧虑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将你所需要的要告诉神，他一定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出人意料以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如果你都学会了信靠神，将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晚上睡不睡得着？理论上应该睡得着，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要做到的话，真的，我相信不一定每一次你都，但是这个是我相信你学习交托的时候，应该是你有过的经验。那这一节呢很有趣，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 NIV 的话，主要的翻译的话，跟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For he grants sleep to those who loves。不但是呢，他同时他在那边有个注脚，注啊也可以这样翻的，怎么翻呢 ？For while they sleep, he provides for those he loves。那是什么意思？有反应过来吗？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啊，神已经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已经在帮他去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说，在你不唯一的时候，在你还静静没有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已经出手了。啊，什么神怎么出手啊？很简单啊，哎，让你睡得好的话，第二天有体力、有精神，工作效率好，可能就是已经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了。哎，有很多时候就是在乎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心里面的感觉，对不对？那个对你难为你的上司，那个不太愿意跟你打交道的客户，或什么那个孩子，就是很 stubborn， 不肯听话。但是神只要怎么样，转一转他们的心，就行的了，不是你能够做得到的 ，right？ 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哎呀，还有神也可以，就在你担心的时候。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哎，神就差遣天使去帮助你。是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先动工，暗中的在帮你。是啊，那个表示什么？再次讲出来，神的主权，神的参与，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会，我们除了尽力以外，尽力做了我们该做的那一份，我们怎么样交托？什么叫交托？交给神啊，我们就放手，放手，嘿，就可以睡觉了吗？对不对？就可以睡得好。是有神帮助的话，我们就不用去烦心了。那可能就说，哎，那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哪一些的例子，跟我们很贴身的、息息相关的？可以阐明刚刚所讲到的主权、参与、恩典跟人的尽责这四方面的这个观念呢？哎，说回来，最贴身的莫过于家庭，家庭跟子女。那当然，这跟着来，所罗门所举出来的这个例子的话，所讲的家庭的话，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这些家庭。OK， 那是讲到什么？以当年他们那些近前的以色列人的家庭作为例子。从前的近前的以色列人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圣经有没有教？有没有讲父母应该怎么教孩子？ 箴言有没有讲？从小叫他们去敬虔的话，爱神的话，到老他们都不会偏离，对不对？生命记里面有讲到，作为以色列人的父母，除了自己要熟读律法，要遵守律法，也要常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儿女应该认识神，遵守神的律法。 OK， 好，那到底在这里讲出来家庭儿女跟父母之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怎么表达出来这个主权参与跟恩典的这个观念呢？我们来先来念第三节，好吧，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赏赐。哎，在这里很重要的有两个词，一个是所赐的，一个赏赐。在这里讲什么？在讲儿女吗？对不对？那如果是所赐的，就表示说不是我一定应该可以有的了，对不对？是一个礼物了，是个奖赏了。那儿女是一个礼物吗？是个奖赏吗？是神为着我们幸福的生活给我们的礼物，对不对？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那为什么是礼物？你想有就有了吗？你可以想有孩子就有孩子吗？母鸡生蛋是可以了，对不对？知道它是天天都可以生的。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吗？有没有很多人想生的生不出来？那很多的，对不对？是啊，是啊，这个是儿女，是神给我们人美好的一个礼物，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什么时候有？我们有没有？我们有，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另外呢，他讲到哦，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产业是什么 ？heritage， heritage 是什么呀？是说当然可以产生是产业了，就是 properties， 是我的财富，对不对？是属于我的东西里面的。另外一个呢 ，heritage 也可以什么？是家产或 legacy。OK， legacy 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从他那边，儿女是受到我们的影响。是承继我们很多的东西的，是我们人生生命里面的一个延伸， right？ 是不是啊？你儿子女儿有没有你的 DNA 啊？有啊，是不是等于是跟你是相同一个部分，对不对？他们姓什么啊？跟谁姓呢？当然是跟父母，对不对？跟爸妈姓啊，我们的传统是，对不对？是代表这个家族，对不对？他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传统呢？哎，就看父母了。他们应该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全身的那个，对不对？那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了，当然是美国的文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怎么样啊？昨天是什么日子啊？中秋节有教你的孩子孙儿吃月饼吗？有拿灯笼吗？有去赏月吗？昨天可能想不到，前天是有月想 ，right？ 那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we pass on， 我们传递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延伸，他继承我们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会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我们会宝贝他们，我们会去教他们，我们会爱惜他们，对不对？我们去。好好的去照顾培养他们，就好像我们在经营我们的事业一样，或者更加更多，对不对？那教养孩子容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的，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光靠你可以吗？还是要靠神呢，对不对？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要让神来参与。是的，哎，有神参与的教导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家庭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第四节、第五节的上半节、第五节的下半节，为我们描绘出三幅的图画，很好的图画，我们就来看好吧，一起先念来，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是什么意思？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幅图画是什么？在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勇士在这里讲的勇士是什么勇士 ？Warrior， 就是军队那些大人的勇士。OK， 这些勇士、战士，他们有怎么样？随身当然都有武器了，对不对？有哪一些武器？刀啊、剑啊，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剑，对不对？弓箭，弓箭跟刀剑有什么差别？啊，弓箭是远距离、中远距离的，对不对？防守。那对于一个勇士来讲，剑、弓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跟他是轻易的、不能分割的。那他这个远距离对应他这个少年的时候。哎，你说怎么说？哎，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正是我们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儿女的帮忙？不太需要 ，right？ 哎，其实是我们帮他们了，我们就要教他们了，对不对？不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教养你的儿女，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就怎么样啊？慢慢他越来越大的成人呢？他就可以 做你的助手了，人生的助手。特别讲回从前以色列人，更加是事业上面的助手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哎，可能他事业上面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 他也可以照顾我们呢，对不对？多少人年纪大的话都要搬到跟孩子附近住，哎，这个是一个福气啊，是不是？哎，同时如果你经济不很好的，可能孩子还可以供应你在财务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对不对？那其实对我们现在在北威州的，我们大部分生活都很富裕了，我们不需要靠孩子养了，对不对？退休金都够有余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可以做我们的伴侣，对不对？哎，我们越老了，有时候会怎么样？越来越笨的。那孩子可以醒醒目目，可以帮我们父母，对不对？做一些正确的一些决定。是是，你当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教导儿女，到他长大，你年老的时候，他成为你手中的弓箭，他会帮你。哎，是有子女孝顺的福气的。那另外呢，第五节上文也说，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那剑带充满的是什么？当然是剑啊，对不对？那在这里剑是代表什么？代表儿女，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的话有很多儿女的话，是一个非常有的福气。不过当然我想在座当中呢，我们儿女多的不是很多， OK， 那在古时候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讲个人独立自由，Just do it， 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觉得儿女的话有时候是一个负担，妨碍我的自由，实现我的梦想跟抱负的一个男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儿女都不是很多了，可能都一两个，对不对？甚至没有了，对不对？没有说五六个、七八个，像我妈妈的那一代啊，有啊。在这里我就想到我的岳母。那你知道我太太在家里面排第几？小孩排第九，有九个，对不对？小的时候当然妈妈啦、爸爸养他们是很辛苦了，九个嘞，跳来跳去，对不对？但慢慢大了，家庭就变大了，女儿都结婚了，九个就变多少个啊？就十八个啦，对不对？平均每一个呢生两个孩子，那加起来就有多少啊？就三十六个啦。然后呢再变一变再生，他们的再生呢那就很多了。哎，所以我看到这个什么呢，我岳母过生日，年纪大的时候，八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生日的话，都是六七十人的，不是每一个直系的亲属都可以回到了，但是 只要有一部分回到的话，就已经有六七十人。那愉不愉快啊？看到他就哎呀，这个要发个红包，或这个什么，多愉快。老师说，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就我们假设每一个都孝顺了 ，OK， 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随时都 ready 可以帮你，跟你谈心，对不对？跟你作伴。每一个人可能住的地方，有些住的远，有些住的近，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你孩子多的时候，孙子多的时候就怎么样啊？这个没空，那个可以。哎，愉不愉快啊？是很愉快的，这个是一个福气。是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负担，年老的时候是很温馨的，是很好，对不对？哎，另外又怎么样呢？第五节的下半节，他就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讲到这个人，他有没有敌人的呢？有时候有敌人的，那这种敌人是暴力的呢，还是比较斯文的呢？这里没有说敌人来攻击他，去都用武力，但是跟他说话。那为什么在城门口说话？在门口说话会有什么什么不至于羞愧？有什么羞愧？哎，再讲回来，以色列人的城门口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去城门口？哎，他们的法庭在哪里的？在城门口，对不对？长老就坐在那边，对不对？有什么诉讼、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到城门口见这个长老，对不对？让他来判断这个是非。那在这个的 setting 这个背景里面，就是讲到，就是有人想要什么告你，为什么要告你？觉得你亏欠了他，对不对？他可能要想拿你的财物，或说要怎么样，或说责备你。好，哎，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如果你孩子已经成年了，他能够怎么样？人家会欺负你，年纪大了，很多事情不醒目了，怕事了。但是来到这个时候，你的孩子，成年的孩子，可以来跟你辩护，对不对？有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现在的例子，哎，多不多看到那些想骗你钱的 email、电话，或者说这些很多的，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老了比较笨一点，比较不那么醒目，对不对？孩子的话比较聪明，就会提醒爸妈，你这个不要啊，我，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看医生呢，怎么样？怎么样选一个好医生呢？应该很多事情怎么呀？ Yeah, 他会教我们，帮我们的。是事实上，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有孩子，这些成年的孩子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骄傲，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那我讲到这个是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的家庭一个写照，对吧？当有神参与在当中的时候，以家庭作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到主的主权，神的主权怎么样在中间在运作，神怎么样参与，神的恩典是。其实真的，刚刚讲的所罗门所提出来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还有很多层面的。哎，我们无论我们生活，我们是买菜、烧菜，我们上班赚钱，生儿育女，或者说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健康，安排我们的退休生活，这些等等等等，都不要忘记，要认识神的主权，跟神合作，接受神的恩典，去享受神给我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那跟着来一个很重要的说，哎，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不白忙一场的这个理念呢？这个教导呢，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落实神的主权、神的参与，跟我们怎么样去享受领受神的恩典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呢？我在这里很简短的提出来三点去回应这三个刚刚所讲出来的观点。第一个，我们要认定神；第二个，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不要夸口；第三个，我们要常常的感恩。第一个呢，想到认定神，我选了一个大家 可能也很熟悉，都会背的的一段的经文，是在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起来念好吧？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专心仰赖。专心仰赖表示一种怎么样的心态？信，我信任他，我知道他行，我知道他会给我有智慧的正确的这个判断跟建议，我也知道他行，对吧？另外认定的话 submit 一认定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或如何会发生，不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是什么，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怎么样啊？我愿意干，我愿意听。 OK， 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人生的信念怎么落实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享受他的恩典，让他来参与呢？哎，就是我相信神是我的主人，他爱我，我知道他凡事有意见，在我的身上有计划，我知道他这都是对我好的。所以我在这里我不只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想去谋算，我还来到神的面前，我求他来指教我，教导我，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做对的决定，是同时我跟定他，我除了我就是尽力了，同时我尽力之后我就怎么样，我就放松，我也放松了之后呢，我就放心。Yeah. 还有第二个，我们不要夸口。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很有趣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呵，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在疯狂的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哎，在这里说到什么，讲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有些人他自以为是，他以为他可以操控一切，我要，哎，你计划你想要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哎，不一定的。在这里也讲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什么？第一，你要了解你自私只不过好像一片云雾。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醒来地上比较湿，就会有怎么样，雾气就会升上来。那雾气一直会存在吗？那不会的，太阳一出来就会散掉了。 right？ 那在这里讲到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坚强那么强韧的。 OK， 其实跟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大自然比，我们的寿命是很短的，因为太多的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我想要就有的了。 OK， 好，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还有跟着来，他说第十五节接着，你们只当说，说什么？主若愿意，那表示主权在哪里？在你身上吗？不是，在谁啊？在神啊。主若愿意，那应该怎么样？那意思是说，我这里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去计划，我们不要，不是不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去尽我们的本分，而是说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来教导我们。哎，神啊，我跟着来要做这个决定，我的小孩这样子礼拜天下午去学这个东西好不好？或者我在工作里面的话，我这样对这个同事，我这样的做法应不应该？ 是不是最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态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哎，第三个是怎么样？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啊。在以色列人呢，有三个节期是一定要遵守的，是哪个三个节期？会不会啊？逾越节第一个，第二个呢，收割节也叫做什么？五旬节。第三个呢是收藏节，也就是祝棚节，对不对？啊，在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命令，命令是什么？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六节就记载，他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出熟之物。那是什么？就是刚好那个时候那个时节，刚好是他们收割大麦，刚刚小麦出来的时候。OK， 他收割，神要他们要遵守，又去守这个收割节。那为着什么来去守这个节呢？就是刚好出熟的谷物，对不对？大麦、小麦，对不对？要去感谢。哦，那是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那不是他们努力自己耕种所得出来的成果吗？值不值得庆祝？值得啊，应该 celebrate。不但是为什么要带到圣殿那边去守这个节呢？因为他们晓得，其实农夫所有都是晓得，我们种田的努力的去除草啊，撒种、犁田、除草、浇水、施肥料、除杂草，是不是保证跟着来的秋天一定有美好的收成？不知道的。哎，都是靠天吃饭的，老实说，对不对？当然你不做的一定没有了。 OK， 你做了之后你还要看看看看天是怎么样，是，这些都是在神。所以 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去守节的时候，就表示说什么？不要以为所有的你努力了，一切都是在你掌控之中，所有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I deserve it。 No，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恩典。是，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神是我们终极的这个供应者，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当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就会叫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就会谦卑，是不是？是，不会说认为所有的我 I deserve 是理所当然的，也会叫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会珍惜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带着一个感性的感恩的心去领受，同时也会叫我们知足。嘿，不是一切都是要在我们掌控之中的，我也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我要负责的，我是谁啊？我能够负责什么？能够保证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会帮忙我们除去我们的忧虑，除去我们的贪婪。是，我们今天看诗篇127篇，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一篇诗，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看人生。他过去他怎么看人生呢？在他中年的时候，他不在乎神怎么说，他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去做。当然到晚年的时候，他反思，他写了这篇诗，他发现按着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虚空和失落。他有没有财富？有。有没有声望？有。有没有权势？有。但是不，这些不等于优质的生活。怎么说呢？刚刚在诗里面他举到一个怎么样的例子啊？家庭和乐，儿孙满堂的这样的一个福气。所罗门王有没有这样的福气啊？有没有？他家庭会不会和乐？有时候只有一夫一妻都常吵架，那他有多少个？有多少个？3000，很多还是政治婚姻呢，会和乐吗？他儿子成才吗？他儿子是他的福气吗？他罗伯安有继承他的大业，将这个以色列国发扬更光大吗？没有，他儿子正是他的相反，他很有智慧，所谓很有智慧，他儿子是吧，笨得很。Right？ 我不讲那些故事了，大家自己去看那个王记上，对不对？ 那跟着来就在他儿子的手下，其实应该说在他的晚年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国家分裂的原因，对不对？然后到他儿子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国家就怎么样，正式就分裂了。从这个角度，所罗门有没有白忙一场啊？是。所以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你有常常白忙一场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会白忙一场？正在面对的这些事情，你正要处理的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或者一些棘手的问题，你想你会白忙一场？那我们总应该从怎么样的角度呢？哎，记住，背好这句话。诗篇127篇第一节怎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会背吗？不要去看。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呀，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认识，要接受神的主权，我们要让神参与，我们要跟他合作，我们要接受神的恩典，领受他的恩惠，欣赏他赐给我们的东西。嘿，我们这样子就不会白忙一场。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透过这些诗人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验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教导，就是说帮助我们真正牢记了在诗篇127篇你透过当年的这些圣经的作者给我们的指示，是吧，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记住，不只记住让这些重要的道理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感恩祈求乃是奉主的名，阿们。